所以凤姐说你现在先走吧，那贾瑞料定晚间必妥，就先去了啊，此时先去了。凤姐就在这里点兵派将，设下圈套。所以王熙凤这次不只是要骗他在那边动一晚上，他还要帮手了啊，他就点兵派将，就找了另外两个人来帮他的忙，来整这个贾瑞，设下圈套。好，贾瑞只盼不到晚上，你可以看到时间没有多长啊，就是当天晚上的事。可是他大概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他就想晚上要跟凤姐要怎么样了啊？所以那种其实那个就真的是情欲煎熬啊！我想人最苦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他自己给自己了一个希望，然后在那个希望里面一直在受苦这样。好，所以他只盼不到晚上。偏偏家里又来了亲戚，你可以看到这是作者的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好作者，就是他又加了一句说，他希望赶快黄昏以后，他就赶快跑去跟王熙凤约会，就家里又来了亲戚。那来了亲戚，他家教又很严，他又必须要招呼客人，简直急都快急死了，在心里面一直在骂这几个人，赶快不赶快走，不赶快走这样。所以家里又来了亲戚，一直到了吃了晚饭才走。啊，吃完晚饭那些人才走。那天已有了掌灯时分，大概已经入夜。要每一家要开始点灯了，那要等他祖父安歇，因为祖父睡了以后他才敢溜出来，才敢逃家，因为祖父非常的严，所以祖父安歇了。所以我常常后来讲这一段给很多爸爸妈妈听，我就跟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一个小孩子你睡了以后他就好了，你常常睡了以后他就跑了。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管教严这个东西你自己要拿分寸，有时候那种管教严到一个程度，其实你防不胜防。好，防不胜防。有的父母跟我说，你看我才离开他三个小时发生这个事，我就跟他说，只要离开三十分钟这个事情就可以发生，没有说三小时的。那问题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每三小时去盯他一下，每三小时盯他一下，那他就会在三小时里面就把事情办完。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贾代儒跟贾瑞的这种关系，大概也变成我们传统伦理礼教里面亲子之间最解不开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贾代儒去睡觉总觉得今天没事了，这个孙子总算好好在家待了一天，他刚刚睡觉啊，贾瑞就跑，所以等他祖父安歇方才进荣府，一进荣国府直往那个夹道中的屋子来等着啊，他就赶快钻进那个屋子，然后等在里面，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只是千转，就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左等人不来，右等人不来。其实这里面讲的时间是贾瑞心里的时间，恐怕根本没有多久。可是你会发现，你在盼望一个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人老不来，啊，就在讲他那种焦急、焦虑的那种关系。然后又在想说，别是又不来了吧？大概王熙凤又在骗他了啊。然后动了我一夜不成，那又要动他一夜，那么正在那边胡思乱想猜来猜去，你会发现完完全全是自己在那边反反复复啊，自己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下说我要不要走了，一下说我还是多等一等，可是你会发现他永远那个多等一等的那个我会战胜那个我还是走了吧那个我，就是贾瑞有两个我，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理性的说我根本是上当嘛，是人家骗我的，可另外一个就告诉他不会了，他可能会来的。可是你会发现在这种时候人的无奈就在于所有那个非理性的我是更强的我啊，就是心理学现在常讲一个理性的我一个非理性的我，那个非理性我的强的时候就是你最无奈的状态，你所有的理性分析完最后非理性会告诉你说，哦，我还是多等一等吧，也许万一他来了呢啊，那个万一就变成他一直牵扯进去的那个关系。所以在那边猜来猜去就看到呼呼呼，哎，真的有一个人来，黑月因为没有灯黑黑的，然后就来了一个人。好，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在等待期待盼望幻想的状况，他根本不需要看到那个人是谁，他就觉得一定是凤姐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他其实爱恋是他心里面那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大概也不是凤姐，是他自己情欲的痛苦，他要解决他的情欲的问题，所以糊里糊涂来了一个人，他就想一定是凤姐，不管皂白恶虎一般，等那个人刚到门前便如仆鼠一般抱住叫到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好，我们看到这些地方都会笑，我们觉得贾瑞是一个很难看的人，很低级下流的人，因为这里简直像情色 A 片了。可是我要讲的说，作者如果不这样写，其实看不到 我们刚才说情际相逢必主淫，他一直在提醒这句话。贾瑞其实可能是一个爱，可这个爱可以往精神上升华，这个爱也可以往肉体上变成非要在肉体上解决去发泄。人本来就是这两面啊，这两面。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写秦可卿的死，秦可卿是惊幻仙姑，告诉你情都是空幻的。贾瑞也在死，贾瑞是告诉你肉体上的单逆也是一样是一个空幻的东西。所以情跟淫在这里被和谐。我觉得这一部分到现在为止很少人从这个角度谈《红楼梦》，因为《红楼梦》的读者都太高贵了，所以都在看情的部分，可是《红楼梦》绝对在写肉体，他对肉体的部分一点都不放松。所以你看到这里亲嘴扯裤子，我们看到了贾瑞最悲哀的那个部分，而那个悲哀是真的就是情欲，就是一个20岁的男子的情欲，而那个情欲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发泄的时候，他说，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那是王熙凤，如果是一个动物，他也就照干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很惨，就是这一段的描写是特别特别让你觉得悲伤的这一段。可是现在在一个情欲很开放的年代，很多人现在用情欲自主啊，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是情欲开放了。那开放以后，其实在一个蛮混乱的状况，贾瑞这种人其实很多，因为那个情欲被勾引起来了。就是你可以知道很多小孩在网络上看了以后，他真的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那么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其实对象是谁恐怕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就是王熙凤根本没有来，那么他糊里糊涂，他抱了一个东西，他就亲嘴就扯裤子了。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种描绘的不堪入目，跟贾瑞的那种低级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是写的最好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一直提到说《红楼梦》的读者都很高贵，因为大家都把它当古典文学，可是《红楼梦》绝对不只是古典文学，它同时是现代文学，它在里面对于人性情欲的描写是非常深沉的。所以有时候给一些很调皮的小孩子看的时候，他看到这一段，他说哇好厉害，曹雪芹怎么会写到这个东西，然后他看到他自己了。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说，我觉得他绝对可以变成非常精彩的现代小说，他绝对不是只有古典，就是说喜欢古典文学的朋友才会喜欢，他同时有非常非常活泼，对人性上这么真实，这段写的简直像阿玛多瓦，对不对？完全像阿玛多瓦的电影那种这么粗俗仓俗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贾瑞就把这个人抱到了屋里的炕上啊，都来不及了，连那个什么我爱你啊，什么那种浪漫柔情，就我先点个蜡烛都没有了。好，那个都是情，对不对？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这个人要到你家里，你说哎，我要点蜡烛，插点玫瑰花，这个都是情。可是曹雪芹要告诉我们的说，情际相逢必主淫，那个淫是到了急迫到根本不要花也不要蜡烛，烛光什么都不要，就是赶快上床了。所以就抱上床就亲嘴就扯裤子了。好，这里面其实在写两个东西，其实一体两面，就是即使过程慢一点或者过程快一点而已。所以我觉得作者其实很也很残酷。我们其实在生命里面，我们希望那个爱情是比较浪漫的，我们总是希望它美化一点，可是作者其实透彻到点了蜡烛花最后其实只是一个过程。那情际相逢必主淫，那这个淫如果是肉体，情是精神的话，它是合在一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啊，就是说你细看一下，对12回，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的看法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娘亲爷的乱叫，你看像不像 A 片？我就觉得这里面曹雪芹真是太厉害了啊，就是他把贾瑞这样一个角色写到这种地步，而且这个 A 片还不是欧洲 A 片。有那个上次有一个作家在中国时报写了一段，我觉得很好玩，他就比较说欧洲的 A 片跟美国的 A 片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那么多，不见得能够比较。他就说欧洲的 A 片啊，就要点蜡烛、玫瑰花这样很久，然后他说美国的 A 片就是立刻提枪上马这样子。那他用了"提枪上马"4个字，我也大笑起来。可是那里面当然就是贾瑞。就是因为可能美国的文化，因为它也比较短，它没有那么多需要铺陈的部分吧，就是这种古典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就很快，情欲的部分这么直接，不经过任何包装的就这样出来，就亲爷亲娘的乱叫起来。然后那个被他抱的人 也不作声。好，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不是王熙凤，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你还以为真的王熙凤来了。可是看到这里说那个人也不作声，然后贾瑞就扯了自己的裤子，先把自己的裤子脱了，硬邦邦的就将顶入。你看，完全在讲性了。这么直接对于性的这个描绘，《红楼梦》里面这种篇章非常少，因为写到宝玉的时候，宝玉本身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很多情，很多情，所以你记得宝玉见到金幻仙姑，金幻仙姑说你是天下第一淫人，对不对？宝玉吓了一跳，说我从来不知男女之事，我怎么当得起淫这个字？可是金幻仙姑跟他回答说，情既相逢，必主淫。那么意思说情跟淫其实是一样的。那宝玉有很多的包装。他喜欢林黛玉，从来也不敢讲，然后一直在各种的纠缠当中。那里面都在讲情，可是现在完全在写淫这件事情，啊，直接的把性这个东西。然后灯光一闪，只见贾强举着拈子照道，谁在屋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吓了一大跳，就说王熙凤竟然安排了别的男孩子来了，而且这些男孩子就是。记不记得贾强就是贾瑞做助教的那个班上的学生，所以这一下惨了，这个助教被学生抓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狠啊，就是他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相思局，让贾瑞掉进他那个情欲的陷阱。所以我们等一下大家看这一段像闹剧的悲剧啊，我说像闹剧的悲剧，就表面起来完全像一个打打闹闹的 A 片，可是我觉得曹雪芹真厉害。我们上次讲说他写文雅的戏写这么好，然后那个第九回写那个武打场面写得这么好，拍武侠片这么好，现在忽然发现他拍情色片竟然可以拍得这么好，他可以完全像阿玛多瓦在拍这个情欲的世界拍到这么好。